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就娶了地拉因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神为什么要何西阿做这个事？因为何西阿是先知，先知传递上帝的信息，神一般来讲是希望圣经的作者在圣灵感动的时候能够体会到神的心，就是神很爱我们。那神的爱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圣经里面有一个表现的方式，就是神是我们的丈夫，就是神爱我们不只是像父亲爱儿女一样，神爱我们也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事实上，丈夫爱妻子来形容神的爱是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讲的。我们今天在婚礼的时候大概都会读以弗所书那段话，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段话在婚礼里面读固然可以，但是不是最恰当的。那段话保罗讲得很清楚，我是指着教会和基督的，所以那段话最好是给受洗的人读。你受洗就是跟耶稣结婚了，你跟耶稣结婚，一个做妻子的最重要就是要忠于你的丈夫。那里讲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离开自己的父亲跟教会成为一体，他爱我们，教会是耶稣的心腹，上帝为了爱教会舍了自己的儿子。上帝爱我们就跟爱一个淫妇一样，上帝有一种强烈的对以色列的爱，基督有一种强烈对教会的爱，这个我们熟悉。我们不熟悉的是教会对基督的爱是那么的不屑一顾，基督徒对于偶像是那么的爱。各位，我讲的就是我们都是荡妇，我们是不忠于上帝的，不忠于基督的，而且我们跟偶像跟其他东西淫乱是很普遍的，而且继续不断的。那么上帝对以色列继续不断的爱，甚至当他行了淫乱还是继续不断的爱，这实在是太难想象了。就是我自己讲神的爱，十字架的大爱，伯利恒马槽的爱，77的爱，我都讲得出来。可是对我们的不忠于上帝，那么而神还继续爱我们，哎呦，这实在是太难想象了。可是这个太难想象的是，如果我们愿意被圣灵光照，就会知道这是很普遍的。我们的心不容易去爱上帝，我们的心容易爱上帝以外的东西。各位不要以为淫乱就是我们在 sexual 上面性上面犯罪，而是在每件事上我们容易把那些事那些人取代上帝了。可能是你爱你的家庭，爱你的儿女，这是天经地义的，但过于爱上帝。神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我，神对亚伯拉罕是这样要求的，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我要求你这样做，听起来都很困难。如果你被圣灵光照，你看到说以撒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没有上帝没有以撒，没有上帝也没有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他没有拜偶像，但他很可能犯一个最正当的错误，就是他非常爱以撒多过爱上帝。神要我们把上帝看作最重要的，不仅是多过那些邪恶的事，甚至是多过那些正当的事。神要我们孝顺父母，但父母不可以变成你的神，父母不可以取代你的上帝。人到我这里来要撇弃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神用很强烈的话来表达说，我们犯的罪常常是一个看起来很明显的美德，这是奥古斯丁讲的 Sin 或者 evil 就是 splendid vice， splendid 是光辉灿烂的，罪邪恶是美丽的，看起来非常美好。可能我们忠于国家过于忠于上帝，可能我们爱我们的儿女过于我们的上帝，神没有不要我们爱这些，但是绝对是放在上帝之下的。你需要不断地被圣灵感动，看到上帝的绝对的权柄、慈爱和一切的丰富。你要绝对地知道，而且继续不断在圣灵光照下知道，这世界一切的美好，如果不是上帝都不会存在。上帝所拥有的，上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来处置吗？而我们更不可以把受造物，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一些观念，包括一些美德，比如说爱国、爱民、爱父母、爱儿女、爱妻子、爱丈夫、爱自由、爱平等、爱生命，通通不可以超过上帝。因为神是一切美善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你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有这样的心才可以。那么何西阿书里面就在一直描述一件事，神非常爱以色列人，也就是神非常爱我们，爱教会，但是我们就是荡妇，我们就是一直去爱上帝以外的东西。我碰到有很多的牧师，可能我自己也在其中，我最爱我最关心的不是上帝，我最爱最关心的是教会能增长。如果你把教会的增长当作最大的目标胜过上帝，那么你想到的一切就是怎么让教会增长，包括用任何的手段，就会走偏了。我们的偏差可以很微小，看不出来，看起来我们是在为教会工作，我们很热心的在做一些事，跟高举神几乎可以相等，但是不一样。你知道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里面都有这样的神的责备，神最讨厌的是什么？神最讨厌不是表面上奸淫掳掠，在先知书里，包括以赛亚书，包括阿摩斯书，神最厌恶的是宗教活动，要使你们赞美的声音离开我，我厌恶你们这些节期等等。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你最容易在非常冠冕堂皇的字句中迷失了对上帝的爱。有人在审判的时候跟主讲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主说我不认识你，怎么会一个人奉主的名医病赶鬼传道主还不认识他？因为他想到的最重要的是鬼能够被赶出去，他最重要的是他有赶鬼的能力。各位，你有赶鬼的能力，你没有爱主的心，那是糟糕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的牧者，有名的牧者，照耶稣的话讲，我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是为你啊，我不认识你。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主，真的爱主？很多时候就是看我们能不能舍。所以你看何西阿书，神叫何西阿娶一个荡妇，让我们能体会上帝的心，心很痛，因为这我们懂。如果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天天在爱你的时候，其实心在别人的身上，在跟配偶散步牵他手的时候，心想如果这是秘书的手该多好。各位，你只要有一点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淫乱。而我们对上帝是不是在一个大的目标之下隐藏了哪怕是一点点别的心，那就叫淫乱。神要我们专心，神要我们全心的爱他。在男女的事上，神表达一件事，我们要单纯。那么我们不单纯，可神就还需要爱我们，继续爱我们。神就用各样的方式，在何西阿书里面就是要医治我们这个被盗的病。 神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爱神，这是每个信耶稣的人最后的目标。希望在今生我们就多多少少能够达到一些。我们也很高兴在神的各种管教、恩惠、慈爱、提醒当中，他这个目标最后是成功了。在何西阿书第十四章，就最后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求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羊献上。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以色列有这个被盗的病，这是我们的罪性，每个人都有，我们就是不愿意爱上帝。在我们爱上帝的时候，就是容易有掺杂，他们因我的怒气转消，但是上帝会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就这段话讲得很棒了，就是上帝的花园会忠于上帝，会百花齐放，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每个人每个教会都会希望越来越美好，虽然今生不能完全，我们能够在像第八节，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耶和华必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以前我们的果子从偶像而得，是虚假的，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在神的恩惠和慈爱下，我们终必被上帝管教成功。如果我们现在在我们生活中就越来越单纯的爱主、信靠主，那真是有福的。我想我们当中也很多人是这样，但是神真的花了很多力气，最大的力气当然就是他儿子的死、圣灵的降临，使我们能够被改变。在过程中，我们回到第一章，神叫何西阿娶荡妇，就好像上帝爱以色列、耶稣爱教会一样。然后教会就像我们很不忠实，淫乱生了孩子，我们还欺骗我们的丈夫，欺骗我们的上帝，那么上帝就管教，就让犹太人也让教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以色列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是曾经离弃上帝的人神打击，但是神会把他们带回来。但是在那个过程中，神的愤怒是以色列人不忠实，以色列的儿子也不是忠实的，神就要管教。那以色列人会有一个很乱的情形，就是以色列人在淫乱中生了很多的儿女，这些儿女、这些母亲都一起有淫乱。这淫乱是什么呢？这淫乱是我们用其他的东西代替了上帝。第二章第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都是他们给的。在人间这样的事不稀奇，很普遍。我们中国在清末开始就非常以怎么样富强康乐为一个目标，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强大，这个没有错。不过教会就要小心了。我在台湾看到很清楚，过去几十年教会非常的弱，在这很弱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有什么办法能让教会增长。如果教会能够兴旺，那么我们把灵魂卖给魔鬼都可以。可是就错了，各位，最重要不是教会有多兴旺，最重要还是我们讨主的喜悦。我们信靠我们的主很简单的事，信耶稣得永生非常简单，但是需要神帮助我们信 是一种完全的心。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父母兄弟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是容易有奶便是娘，能让中国强大，能让教会强大，不让公司强大，只要有办法我们就这样做。在世界是这样，可能是合理的，可在我们生活里面，你要让主做你的主，他是爱你，为你舍己，你不是你自己的主，任何东西不能代替上帝。我们容易拜这些羊毛、麻油、酒，我们拜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的，然后神就会做什么事？我必用荆棘阻塞他的道路，把这个道路阻塞，使我们饿肚子，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这就像浪子的比喻，第二章第七节的下半句，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我的前夫，因为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像浪子一样，忘记了父亲，忘记了天父，而在世界上希望过一个没有上帝管我们的生活，试了很多，终于有一天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就回头了。那这是上帝的一个办法，希望你在吃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不要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在你最富有的时候就最敬畏上帝是多么的好。那么神会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他们悔改，最后把他们带到旷野。第二章十四节，我劝导他们，领他们到旷野。当神讲到旷野的时候，很多时候有很重的属灵意思，这里就有。旷野是耶稣被试探的地方，旷野是以色列人在四十年被上帝磨练的地方，旷野是他们跌倒失败的地方，旷野也是有人得胜的地方。耶稣在旷野得胜了，加勒和约书亚在旷野得胜了，很多人没有得胜。旷野的磨练就是我们人生的磨练，希望这磨练让我们认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么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再一次经历上帝给的磨练，他们就开始学习跟神和好，在那里应声，这是第十五节，雅各谷在那里变成指望的门，他必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应声就是回答。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世人跟上帝的关系，教会跟上帝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是上帝呼唤我们，我们没有反应，我们不回答，他叩我们，我们或者是听不到，或者故意不听。我们对于偶像，我们反应很迅速，很积极，我们有这样的毛病。但是神的爱，神的管教，有一天会把那属他的人医治好，医治好的结果就是会应声，会回答。第二章的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忍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就是神会把仁义公平慈爱这些美好因认识神的德性给了以色列人，给了教会，然后教会跟上帝是亲爱的情侣。怎么一个亲爱法呢？圣经有这一幅描述，太稀奇了，就是第二十一节，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鲜酒，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明，我必将他种在这里，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名，他必对我说你是我的上帝。这叫应允。神呼唤我们，以前我们不回应，现在我们开始回应了，这个回应就越来越美，就像唱山歌一样，唱的整个谷中就有丰富的声音。我会应允， 这应允也是不只是回应，而且有丰富。我必应允天，我对天呼喊，天就应允地。意思是什么？天上就降下甘霖来，地就应允五谷星球，地就产生丰富，这些就应允耶斯列明，这些丰富的东西就给了我们。但是这个不是一次，神要经历好多次，或者何西阿这个倒霉的先知要经历好多次。第三章第一节，这个事情就是以色列又堕落了。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何西阿要表达出上帝的心，上帝爱淫妇，你我都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动积极的爱上帝，我们可以很主动积极的爱钱，爱自由，爱爱情，爱合法的，但是过分了。那么神继续用恩典慈爱宽容忍耐爱我们，也用责备击打爱我们，这两个都有。那么当然最后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圣灵的降下，让我们被盗的罪被医治。在神管教的过程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圣经很恐怖的话，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这句话可能我觉得圣经几乎最恐怖的一句话，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我们觉得天下最快乐的事就是任凭我，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经对人最可怕的处置就是任凭，神不管了，神不会不管，但是这个任凭就是好像神不管了，神让你去偏行己路了。那么如果在这偏行己路的时候人能够在被打击的时候回去，那就很好。五章十五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地寻求我。寻求很难。第六章第一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必如晨光。这三句话看起来很正面，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点看，这里恐怕有负面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有一种轻忽悔改的心，哎呀，我们归向神吧，过两三天就好了。所以你从第四节就可以看到，其实神不喜悦。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你们总是肤肤浅浅轻轻松松的觉得犯了罪嘴擦一下就没事了，不是的，每一个罪恶有很深的淫乱的心，不爱主的心。主，为什么我就不能够爱你？为什么我就不能纯洁的爱你？因为我们的罪性。怎么解决？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在被管教被医治被治疗的时候，希望能够把我们逐渐逐渐的改变，那个被盗的罪能够被医治好。这整个何西阿书就在讲这些过程。那么我现在要特别提一个人，在这过程中这个人被上帝使用，但是上帝也管教他，就是我们回到第一章耶户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好，这是什么事呢？神借着以利沙告耶户，要耶户做一件事，就是要讨亚哈的罪。这个将军呢就开始执行这件事，他后来 不仅把亚哈的家人都杀了，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列王记下讲耶户杀亚哈的家人子孙的时候，明明是听上帝的话，上帝要他这样做，上帝说亚哈实在太邪恶，亚哈的家族也太邪恶了，要把他杀掉，耶户执行了这个命令。那为什么在何西阿书神又责备耶户？各位，这就是圣经里面其实很容易懂的事。我们在做一件事，我们在传道，我们在医病，我们在侍奉神，我们希望人信主，这都很好，但是可能我们隐藏着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带着一些私欲。耶户在消灭亚哈家的时候，显然他不只是在执行上帝的命令，他在发泄他的私欲，他在用自己的正义感来做事情，这个是不对的。当他做亚哈部下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就是拿波的葡萄园的事。亚哈借着他的老婆巧取豪夺了一个葡萄园，然后把那个葡萄园园主杀掉了。耶户后来杀亚哈的儿女的时候，跟他的同伴说，你记不记得当年在耶斯列平原亚哈夺人家葡萄园的事？也就是耶户跟亚撒龙有一点很像，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各位，金钱、性爱、饮食、自由、爱情、生命都好，但是这些好的东西基础必须是上帝。耶户和亚撒龙都有强烈的正义感，但是都目中无神。我觉得法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你看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正义感，太多人被欺压的叫人受不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就记载这个事，农民太苦了。但是当正义之士要帮贫穷的大众出声音的时候，要报复的时候，没有依靠上帝，就血流成河。耶户就杀，是上帝命令他消灭亚哈的家族，但是他的动机是自己的私欲。各位，我们不仅事情要做得对，更重要的，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动机和动力。做的事情是消灭罪恶，很好，但是用自己的私欲来消灭罪恶，只是建立更多的罪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容易犯罪，我们容易行邪恶。最可怕的罪恶和邪恶，就是我们用正义的名字、自由的名字、爱情的名字，偷偷的走私了或多或少的东西。所以上帝要我们纯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谢谢你拯救我们。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即便在管教下也是充满了盼望。求主让我们不惧怕，但是也让我们敬畏你。求主让我们行事光明磊落，但是也知道自己总容易走偏路。耶和华，求你鉴察我们，光照我们，试炼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